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12月14号表示呢，若中国愿意啊，越中国请求援助，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应对疫情。美国的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12月20号再次表示，愿同中国分享疫苗来应对新冠疫情。中国或以举国体制优势，或以不需要为由拒绝。11月份的时候呢，美国财长耶伦披露呢，美国已向中国提出以美国疫苗阻止病毒传播，但他们没有兴趣接受美方建议。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国防疫，如果接受美元抗疫，是不是一尊很卖面子？人命关天，中国当局将制度优势置于人命之上，这是人民生命之上吗？中国进口辉瑞、贝拉维，但拒绝美国疫苗援助，其背后是否与中国寄托厚望的三款战神疫苗提供新助力的国产疫苗有关系？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呢是来自台北的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博士。王丹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来自西雅图的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王丹博士好，美国之音的朋友好。
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呢，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啊鼓励中国进口疫苗啊。那么我们前面也介绍了，美国啊两次啊，十一月份啊，十二月份两次，十月份一次。那么也有披露呢，德国总统给习近平打电话，要他们啊要用德国的疫苗帮助中国抗疫。但是呢，中国现在啊是否有两个顽固？第一个顽固是呢，顽固的坚持动态清零；第二个是呢，顽固的拒绝西方疫苗。所以我想听听啊，这个王丹先生你怎么看这个两个顽固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思维呢？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哈，说中国这个现在坚决拒绝外国的援助啊，是这个中国道路自信或者制度自信的表现哈。不过在我看来，我觉得正好相反哈，恰恰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哈。它分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真正的哈把这个辉瑞疫苗等这些疫苗引进进来的话，那中国老百姓非常容易就可以比较出两种疫苗的这种不同哈，包括带来的这种副作用啊。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打了中国国产这个什么些疫苗，这个副作用跟我们在美国打的疫苗副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你就是即使不是从疗效的角度讲，从副作用的角度讲，你都看得比较得出两种疫苗的这种哈优劣来。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会让中共非常的丢面子哈，抗疫三年啊，那个中共一直讲说自己在疫情表现多么多么好，尤其表现在说开发出大规模的疫苗啊，几亿人打过，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哈，他是不能丢这个面子的，而他不能丢这个面子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没有这个自信，所以不能说他这个拒绝疫苗，反倒是他自信的表现。我想没有人比啊习近平或者比就是能够了解到真实情况的中共体制内的人更知道，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国产疫苗跟水差不多哈，解决不了问题。正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状况，他才要拒绝更好的疫苗进来，以免产生这种对比，让人心对政权失去更大的信任。我是这样的看法。
嗯。这个张文宏啊，大家都知道啊，非常著名。他在12月17号呢啊，在一个中美啊临床微生物学与病毒啊感染病学高端论坛有一个发言啊，他有段这么话讲中国的疫苗：目前国内人群接种的第一批次疫苗呢，来自原始病毒，病毒啊在经过多次变异以后呢，疫苗的保护效力越来越弱，很难阻止新冠病毒的再次感染。所以说我在这个推上我就说啊，基于这个张文宏先生这个意见呢，我觉得中国人现在这个在这个疫情海啸面前呢，是用拿双手啊在拼这个病毒的一个刺刀。所以说我想听听这个蔡先生啊，你怎么看呢？
中国呢过去这几年呢，就是打的这个疫苗啊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啊， 真的是很难的来进行评估。当然我相信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或者是呢一些知名的这些医学专家应该对这个疫苗啊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海外的就是国外的这几款疫苗应该是得到了呢各界不同的医学专家认可或者是呢认同的。至于中国为什么拒绝这个西方现在我们讲的所谓的信使疫苗，它必须还要采用一种原始的灭活疫苗呢？一方面呢，我觉得呢，它有这个所谓的制度自信；另一方面呢，当然也有面子方面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啊，更重要的是认知啊出现了障碍。我觉得这个疫情三年呢、啊，中国呢是在一种盲目的自嗨中走过来的。只是在最近呢，这个躺平啊，所谓的放开之后才意识到这个病毒的威力或者是厉害。这个我相信呢，在这个三年中，特别是疫情的爆发之后，中国国内的这些所谓的医学专家或者是中药贩子，应该给中央的领导的都不断的在吹风，不断的在灌水，他们告诉他，我们自己有能力能够解决这个疫苗的问题，而且我们的疫苗肯定是优于西方的疫苗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药品是有效于是高于西方的药品的。所以呢，我相信的这些中央领导呢，不管怎么样，或者是包括习近平在内，他是的出于这方面的认知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呢，下面的人呢，就不断的呢给他灌输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使得他的认知呢，就是停留在这个国产疫苗或者是国产的药品，优于西方的这个疫苗，优于西方的药品，所以说才出现了今天的这么一个非常这个难堪的这么一个局面。
好啊，我们开场谈到了一个面子，谈到了一个疫苗的一个比较问题。那么这个面子的问题呢，我们把它再细化一下啊。现在我看到的各种讨论啊，有三个问题跟面子有关系。第一个呢是习近平的面子，第二个面子呢是共产党的面子，第三个是这个制度的面子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啊，这个面子。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些人认为这是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个抗疫。如果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这个抗疫呢，最后接受了美国的疫苗的话呢，是对习近平个人领导能力的一个怀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接受西方疫苗的话呢，可能习近平很没有面子。那么王丹博士，你怎么看这一条？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哈，就是如果你真的研究中共党史哈，你会看到其实。这个出于面子拒绝外国援助，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传统了啊！我们都知道，就是1959到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是吧？这个前苏联俄罗斯，就现在的俄罗斯也曾经提出要给几百万斤粮食啊，也是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拒绝了哈！你说那时候中国都饿死那么多人了，他还是拒绝，就他有这个传统。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整个国际社会都要给援助，中共也还是拒绝的。所以他也不是到了习近平这儿说就他一个人啊，完全顾及他个人的面子拒绝。我觉得这是整个共产党的一个大的问题哈，就是他要向全国人民表明，就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管好中国。如果这个时候接受外国援助的话，他会认为影响到他在整个中国国内的威信。我还是强调，这是中共的一个传统，要面的一个传统。我们在美国待久了哈，都知道这个美国人跟这个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包括他的外交层面，都会经常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事情会让中国政府感到丢面子，所以我们要秘密的进行，包括我们这些人被释放出来等等，都要低调的进行哈。就是中共这个面子，确实是中共在统治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哈。再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面向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我认为中共现在非常在意的，就是疫情，我相信早晚它恐怕还是会过去，它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这儿。我觉得中共现在非常在意的就是怎么样去建立关于这次疫情以及中共防治疫情问题的一个整个的话语论述。 他现在拼命要建立这个论述，因为前面已经有了白纸革命的那种抗议，已经冲击到一定程度的，就是所谓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这种抗议的效果，就是官方的论述已经受到一定冲击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靠引进这个西方的大量的这种援助来缓解了疫情的话，对于整个中共试图建立的那种就是三年下来政府保护了人民啊等等，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冲击。我认为现在政府在重新建立或者是巩固自己原有的论述上是非常谨慎小心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要再去靠进口这个疫苗来解决疫情的话，那他当然是不愿意的。所以一个从传统上讲，一个从现实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重建舆论的宣传意味上来讲，我觉得他当然都不可能去接受外国这种援助。
就是刚才王丹博士提到这个唐山大地震啊，拒绝外国援助的事，正好我看到美国之音呢有一篇报道，就是唐山地震后呢，中国驻外员被指干蠢事。那么说这个话就是说呢干蠢事这个话是谁呢？是迟浩田。迟浩田呢，当时是呢唐山大地震期间呢，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军区呢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人他说当时候在那个帐篷里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任总理华国锋率领中国中央卫卫团在帐篷的灾区里跟大家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要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这是当时的总理的原话然后迟浩田在这个接受那个钱刚采访的时候他说当时我们听了很激动，鼓掌流泪跟着喊，多少年以后才知道干了蠢事这是迟浩田的原话。所以说这个我想听听这个蔡成功先生怎么看，就是说如果从呢中共宣传的这个人命至上的来说的话呢，救人为上那么面子呀制度优势这个时候都应该往边上放一放，因为西方疫苗从国际上的各个指标来看呢，确确实实比中国的还有效为什么这时候不把救人放在前面，而且以举国体制这样的东西作为一个牌坊来阻挡这种外援呢？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举国体制呢实际上是一种中央集权体制。中央集权体制呢它可以呢干成了很多呢它想干的事情。但是呢一旦呢碰到这种灾难性的面前呢如果一个人的决策出现了重大的认知障碍，或者是重大的失误的话，这个灾难呢就应该呢对十几亿人就会构成的更大的一种影响。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是他为什么呢就是拒绝这个国外的这个疫苗呢当然呢面子的问题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王丹博士呢也特别的提到，面子问题是中共的一个历来的一个传统。可以说过去几十年在他执政之后他把面子呢看得极为的重要因为中共的他整个呢他的宣传体系或他实际上他所做的是两套不同的系统，他在整个宣传的体系或者是在整个舆论的这个工具运用上面，他是呢好话说尽，而且呢占据了绝对的这种这个制高点。但是呢他们所做的事情他根本的不在乎人民的死活，也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呢放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对称之下，你要指望这个呢特别死好面子的这么一个中共的执政党，他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放下自己的面子或者是放下自己的这种一尊的这种地位，他接受西方的援助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除非呢西方呢悄悄的把这个基数提供给他，或者是呢这个让他呢这个以中国自己研发的名义来生产，我估计呢他就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也看到呢莫丹娜这个在过去呢一直在跟中国呢在进行这种交易希望呢能够达成的这个莫丹娜的这个疫苗在中国的这个生产。但是呢中国一直呢就是要莫丹娜呢能够交出这样的疫苗的这个技术，或者是提供核心的技术。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呢错过了，我们讲的错过了三年的他这个清零的时间。 实际上他过去的这个三年呢，在清零的过程中，如果是呢采用了不同的西方的疫苗，或者是呢或中国的疫苗来混打的话，今天这个局面呢应该不至于呢出现这种呢闪电式的速度啊来覆盖全国。现在呢就是说，尽管官方所说的只有几千人确诊的这个病例，但是呢我们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几乎呢是70%-80%的这个比例，而且呢从城市到乡村，包括现在很偏远的乡村，基本上呢都是那一片汪洋大海。所以说目前这个情况呢是非常之严峻的。
小平啊，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好啊。
我其实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关于面子问题哈，但是有可能他比如说就是个别领导人啊，比如说毛泽东，他当然就是觉得自己是世界伟人呐、等等。那习近平呢，也可能是因为他水平太低，所以他反倒觉得自己很就是有这种自信呐、不接受。可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为什么面子问题对共产党这么重要？我认为面子问题直接关共产党过去的统治靠暴力、靠谎言，现在这些谎言已经被戳穿了啊。那么靠经济增长，现在恐怕也很难维系。所以这种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种民族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它就是中共的一个生命线。所以这个面子问题不仅是说作为他个人统治者哈，习近平也好，毛泽东也好，华国锋也好，个人面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煽动情绪的点在于说他要巩固民族主义的这种论述，他要说我们是个伟大的民族，所以我们不能靠外人的这种援助。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要把它计算在内。
好，谢谢啊，王丹的补充啊。刚才我们蔡先生啊谈到，就是这个政权啊，他不顾人民死活。正好我们的推特网友啊，在留言之中也在说啊，就这个 Greenland 的网友啊，他说啊，这个挑战了体制优势的底线，最好是宁愿韭菜死光啊，也绝不认怂啊，有这样一种认同啊。那么关于面子问题呢，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蔡先生啊。你说拒绝进口外国疫苗啊，他在一直顽固坚持。但是呢，我看到消息报道呢，中国已经啊这个有条件的批准了辉瑞的那个治疗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的这个药物啊。那么这个有的翻译叫帕罗维德，有中国那边翻译成的叫贝拉维啊。那么你拒绝疫苗，那么这边又批准进口这个药，那你这个面子怎么解释呢，蔡先生？
我觉得呢，这是一种现在他面对这个汹汹而来的这个疫情呢、他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因为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现在放开这个疫苗的进口，或者是疫苗的注射，已经呢对这个疫情呢，肘结疫情呢，已经呢不会发生太大的作用。为什么现在呢这么火急火燎的要进口这个所谓的特效药呢？就是因为呢现在国内有许多的重症患者，并不是他们现在所讲的基本上都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而现在呢我们所知道的国内呢很多的信息传递出来的是有症状的占了90%以上，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出现了重症。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因为国内没有任何一款药物真正的能够解决，或者是呢帮助重症患者能够缓解这个病情，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必须呢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帮助一部分所谓的重症患者能够得到救治，特别是呢他们在体制内的这批人，如果是这次呢不把这个特效药积极的这个进口进去，我相信这些体制内的患上这个重症进入到重症状态的人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相信呢像莲花清瘟之类的这些东西呢是解决不了重症病毒的。对。
好，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王丹的博士啊，就是现在呢关于中国拒绝疫苗的问题呢还有一个话语的讨论啊，那么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联合早报啊，他说啊，他有这么一个评论啊，他说这个问题呢可能啊有分析指出呢，中国在科技等领域呢与美国和西方竞争啊， 迫使当局呢一心研制和发展自己的国产的 mRNA 疫苗，向世界展示中国在疫苗开发方面呢也不落后。那么这个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网站上正好有一篇文章啊，那么这个文章呢就讲了中国为什么坚持动态清零呢，后面就提到一句，就是中国现在啊有三款啊疫苗呢啊将会帮大忙，所以说等于说你拒绝这个西方疫苗，等于是在为中等待一个中国的这个疫苗的机会来最后呢派上用场。那么这样一个观点呢，王丹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当然我也不是医学专家哈，而且我觉得中国是不是现在正在研制新的疫苗或者研制出来哈，那么到底能不能有效，我这个没有评论的这个资格哈。可是我是觉得现在面对政府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下的人命问题啊，对吧？你现在北京的情况、上海情况，我们在推特上、我们在各种资讯上已经看到很多大批的老年死亡啊，这包括北大教授、院士啊等等，这个死亡状况是非常恐怖的啊！真实的数字到现在政府也不会公布，但是仅以我们知道的情况就非常严重了。任何一个多少还有一点哈道德良心啊，多少还为人民考虑一个政府都不能说啊，那我不用你的疫苗，然后因为我这边正在开发新的疫苗，你要这从开发到运用到有效，这要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时间会死多少人？所以他最后反映的是，就算是中共真的说在研究一个新的疫苗，但是当下的这个人道危机你不去处理啊，不通过这种进口疫苗救难的方式来处理，而是说等着新的疫苗去解决。即使如此的话，正好说明中共他到底是，我就想问他这么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所谓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还是说你的面子至上，或者说你的这种哈跟西方做科技竞争的这种企图心至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就是所谓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那就完全是一片谎言。不管你出于什么科技竞争的目的，你的生命至上这个论述显然是破产的。
好啊，谢谢王丹博士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啊。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留言的这个或者是问题啊。这个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点评啊。那么第一位呢，这个说啊，他这个啊，两年前习近平啊亲自召开部署了抗疫胜利大会，现在说要给疫苗，什么意思嘛？这是打脸啊！这个呢是一位叫走得太远的网友的一个观点。那么王丹博士你怎么看？嗯，
当然这就是说的习近平个人的面子问题嘛。这个习近平疫情刚一开始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啊，他那时候可能确实也不了解这个疫情最后的走向，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狮子大开口哈，说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想捞这个荣誉，他想见这个好处。那现在问题根本不像他小学生的水平想象的那么简单哈，以为这个封城啊什么就可以控制住，现在证明根本控制不住。我们现在的消息非常的明确哈，实际上在他解封之前，就是疫情已经大爆发了。那他当时甚至涉及到一个责任归属的问题嘛，不仅是国际社会的责任归属，你在党内也要有个交代啊。你一开始你就说都是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要怎么去交代？我觉得这里当然就涉及到习近平一个个人的面子问题。那他现在二十大之后已经是这种强行的哈连任，导致党内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他现在容不得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哈被完全的给就是他的个人威信被完全。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态度这么强硬咬死，当然也是考虑他个人的未来的这个政治前途问题。
这儿呢有一位叫坚毅的网友啊，他这么说啊，他说三次表示帮助被拒，谁会相信你们的鬼话？第一，用什么证明你们的疫苗比我们的好啊？用你们那遥遥领先的死亡数据吗？第二，说的好像你们有三顾茅庐一般的善意和诚意，敢不敢把你们提供帮助后面的条件也摆出来说一说？蔡先生你怎么回应？
这个现在呢就是我相信呢现在在国内的这种啊大的舆论宣传之下还是有很多的国内啊还是有很多的人认同习近平的无论是过去的清零还是呢现在的拒绝这个国外的疫苗或者是国外的药品的。我觉得呢与整体的这个宣传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 个人呢，还是认为呢，在中国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即使呢经历了如此之多的这个灾难，或者是呢经历了这么三年的这种大流行的这种瘟疫，但是呢，这个物货之中啊，还是呢偏多的，因为呢他们没有，根本呢就没有从这场灾难中啊认真的反思，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反思的环境，就比方现在这个疫苗，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最初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在2019年哦，在2020年的时候，他就说已经率先呢推出了这个国产的这个自主的这个疫苗，而且呢对于肘结这个病毒啊100%有效，而且当时讲到，我看到有专门的专家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提到呢说美国辉瑞的疫苗呢只有80%的有效率，而中国自主的疫苗啊有100%的这样的有效率，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语言环境下，国内的还是有大批的人是支持他的清零政策，或者是呢支持他的拒绝西方援助的政策的，这种情况呢我相信以后还是会继续的延续下去，这从某种意义上呢给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执政当局能够给他们呢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对，
这个我们油管的这个评论或者看法也出来了我念两个看看我们的嘉宾怎么回应一个叫史克尔他是为了习总书的面子牺牲几千万的人民生命也是值得，一再拒绝国外疫苗原因呢不为其他，单单就因为如果开放国外疫苗就等于承认自家国药科兴根本毫无保护力，等于承认共产社会主义不敌民主体制于四郎呢说呢，为中共什么丢脸的事都做过，有什么脸要面子只要习近平不再摆出一副厉害国的嘴脸，相信世界呢各国都会对中国伸出援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南花花他有个说他中共官媒这两天风向有变，不过中心意识不变其目的都是在减弱一尊因胡乱指挥造成人民疾苦的罪责大事化小。那么这几条王丹先生请你回应一下。
我觉得这几条都有点高级黑的这个意味就是中共什么时候真的是把人命当作他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他在过去历史上所有的他这些决策造成了多少人民的死亡，这个根本我们就不用一一的去隶属了那在中共看来，我还是强调，面子都不仅仅是说他一个个人权威的问题，面子就是他的一个制度性基础，就是他对自己的制度根本是缺乏自信的倘若真是有自信的话，我觉得一个有自信的政府是愿意接受其他外国的援助的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我想如果遇到巨大的灾难，如果其他西方国家提供援助，那他也会接受，包括你看乌克兰，那基本上战争都靠其他国家支援在打，他是个制度自信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反映过来，就是你没有人会比中共自己更清楚自己的实力是多少的我也不觉得习近平真的就是完全会被就是周围这些阿谀奉承的人欺骗，他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内参等等，他其实自己知道制度是没法进行比较的，中国的这个制度只要拿出来跟其他制度做比较，那根本就是大家都不是傻子，尤其现在网络资讯这么发达，那很容易就是看穿原来所有的这些谎言，所以这个面子直接就是关系到中共未来生存的问题。从这个点角度，那对于中共的生存来讲，那可比人民的生命重要的多。我觉得稍微学过中共党史的人，看过过去历史的人，对今天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我觉得一点不会奇怪的。
好，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对话中国智库所长王丹博士和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